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在这里呢好像在大门口啊，来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不单单在我们的当中来听啊，更是能够彼此的来分享。
所以呢，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互动，但是这个互动呢，必须要你用心听了以后写下你心里所想的，然后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送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也在想什么。
我们也希望呢，你能够对我们两位主持呢有一个评价啊，你对我们主持的主题内容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期盼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这是我们真心的话，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能够鼓励，彼此的做朋友。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你远方的朋友，好几千里以外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应该都可以和你相交的。只要你愿意。
对，如果是朋友的话呢，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分享的。那我们可以再深的想一想，那我们如果是朋友的话，有一个更好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这位更好的朋友呢就是我们的上主，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愿意能够将他的恩典，他的福气呢能够跟每一个人来分享，更是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他的天国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天国的君王。
是啊，这位天国的君王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只要跟他交往，他就会把他所需要的告诉我们，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你好好的读天经，你就明白他的心意，他要我们做他的朋友的。
你想想，一个蛮有威严荣耀圣洁的主能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做朋友，彼此的什么都可以分享的，你想想他是如何的爱我们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马太卷的诵读，今天是到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呢就会讲到有不同的一些论断啊，因为主尔撒呢带领门徒到山上，他有很多很多的教导，那么到底教导的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但是我们现在专心的来听马太卷第五章的诵读。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者的福音，马太卷第五章。尔撒看见群众就上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导他们。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爱慕公义如饥似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慈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慈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真主。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真主的儿子。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酬是大的，他们也曾这样迫害在你们以前的众先知。你们是地上的盐，如果盐失了味，怎能使它再咸呢？结果毫无用处，唯有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称颂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来要废除戒律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戒律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嘱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必遭罪刑。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弟兄发怒的，必遭罪刑；说弟兄是笨蛋，必被公义会审判；说弟兄是傻瓜，必难逃火狱之火。所以你在祭台上献供物的时候，如果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台前放下供物，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供物。趁着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抓你去见法官，法官把你交给狱警，关在牢里。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分钱，否则绝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嘱咐，不可奸淫。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被丢进火狱里。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胜过全身进到火狱里去。又有这样的嘱咐，人若休妻，就应当给他休书。可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因他不贞，就是促使他犯奸淫，无论谁娶了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过有这样嘱咐古人的话，不可背约，向主许的愿都要偿还。可是我告诉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真主的宝座；不可指着地发誓，因为地是真主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皇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嘱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对抗。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让他打。有人要告你， 想拿你的衬衫，就连外套也让他拿去。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就陪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向你借什么，不可拒绝。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嘱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是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报酬呢？税务官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脚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刚才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你觉得容易吗？能做到吗？
不容易，因为随时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情况。因为呢，里面很多的教导我们不一定能够遵行，做不到，不是我们不想，有些时候呢是我们的软弱做不了。
所以呢，主来到地上，就是一方面他做给我们看，他是一个完全的，同时呢也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能够做到。所以你看整个第五章讲了很多的东西，律法呀、发怒啊、奸淫啊、离婚啊、启示、报复啊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做出来的。那么上主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在所行的所做的一切的事上都要完全。
对啊，
不只是说你做好律法上的要求，不只是说你能够把这个做好那个做好，而是说你在所有的事上都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所以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教导。
对啊，里面很多细节啊，要做盐做光，它就是榜样的意思了。我们在世上要好好的过活，就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是按照天经的教导来生活，然后我们要发光，要做盐。做盐的意思呢，就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做光呢，就是照亮黑暗，这个很重要的。
嗯，所以呢，你看里面讲的，我们恨人杀人，那么主说不可杀人，那你说我们杀人呢？但是说你心里想你恨人的时候，你就是杀人了。所以主的那个要求呢，比我们人的要求高很多，因为它是天国的要求。所以呢，主的是说你首先要控制你的心，控制你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不被主来改变，不被主来控制的话，你永远心里面恨人，你永远行出上主所不喜悦的。所以主说你们要完全，就是这个意思。
对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在日常生活里面发怒。哇，这个怒气呢，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其他地方的讲法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呢，我们伤害人，其实呢也伤害自己，因为这样呢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一定不可以。因为我们发怒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你可能只是一句话就让人跌倒了。还有你发怒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打人的时候怎么办？不行的，是吗？所以我们的怒气不可以随便发，不能够随随便便来发怒，最好就不要发怒。
我们的确是很难去说我控制我自己，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靠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主说他的律法一点一滴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因为主说的都要成就的。所以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主呢，他一方面他可以做到，同时呢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做。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做到。那么这个主怎么帮助我们呢？因为他亲自来到地上 做成我们人的样式，同时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那个罪，把我们做不到的那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能够用他圣洁的生命来成全，所以这叫成全律法。当他成全了律法，也就是完全了律法的时候，也让我们同样的去完全律法。
对呀，要完成这个律法呢，就要好好的遵行主的教导。单单在这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要履行的东西不少啊。我们不应该离婚，我们不应该犯奸淫，哇，这些都很重要的，是生活里面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变坏的很厉害了。特别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内地啊，很多的小三啊、小四啊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呢是犯奸淫的，因为在夫妻关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都是犯奸淫。
嗯，
还有犯了奸淫以后呢，很容易也会导致离婚。离婚呢不是主的心意，主要两个人结合，他们呢就应该要好好在婚约上面来持守的。
嗯，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如果离婚不是为了淫乱，就不是因为小三的问题，而是对方没有犯任何事情，你要离婚，你就把对方变成淫妇，这个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当离婚以后再婚呢，都是犯奸淫了，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盼望我们的 Dorothy 你在婚姻里面好好的持守你们两人的啊，生活，或者是你们结婚的时候所立的誓约。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呢，他本身可以做到，同时呢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帮助，他就来帮助我们。一开始我们讲过，真正的朋友就是我们永恒的主，因为他愿意做我们永恒的朋友，他顾念我们，他帮助我们。所以接下来听一首诗歌，他竟顾念我，然后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造访之时。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公，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里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最虽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
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诗篇八篇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普库大，你造访之时，按照字面被翻译作造访的希伯来字 Pokuda， 是天经中用法颇为奇怪的文字之一，它与普通的用法不一样，因此若按字面翻译有时会误导我们。 Pokuda 这个希伯来字，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意思非常广泛，它很少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成造访，根据不一样的上下文，它的意思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不论用在正面或者负面，它的意思是注意。它也有眷顾或者帮助某人的意思。比如在路德记一章的六节，那里说，拿俄米听见上主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它也有在坏的方面引起上主注意的意思，例如翻译成审判或者是惩罚。在出埃及记32章34节，那里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里的追讨用的就是 Pohuda， 意思是说，到我审查他们罪的日子，我必惩罚他们。普胡大是希伯来文众多似是而非的眷语之一，常在诗歌体中以双关语形式表达经文的重点。例如，宰凯里亚在一节经文中同时使用此字的正面和负面的意思，这记录在宰凯利亚卷10章3节，那里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上主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上节用的惩罚就是普库大，而下节的眷顾也是用的同一个词。有趣的是，在以下的经文里，尔撒也使用同一个字和相同的手法说预言，这记录在路加卷的19章43到44节，那里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眷顾这个词用的就是普胡大。尔撒所指的不是他造访世间的时候，他乃是引用耶利米卷中追讨的时候这句话。这句话提起上主鉴察他百姓行为的一个不祥时刻，可能是他拯救的时刻，但更可能是惩罚的时刻。经文记载在耶利米卷的10章15节和布特鲁斯一书的2章12节。的确，尔撒来临表达了普胡大在希伯来文原文中最强烈的意思，上主来拯救凡悔改和跟随尔撒的人，他拯救他们直到永远。相反的，凡藐视尔撒的必受惩罚，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上主必鉴察他们的罪。
没有想到主呢造访我们，他一方面呢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看我们，更是呢眷顾我们，注意我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主作为一个朋友啊来帮助我们。
这个帮助呢，可能你在想，哇，主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不一定，因为主会差遣他的使者来帮助我们。最近呢有人疫情了，他说他要自己好，他说要主医治他，我就告诉他，我们就是主派来帮助你的，所以我们带你去看医生，不是在这里等你自己好。他说哦，他明白，其实主会来到我们当中，他会叫不同的人来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就放心让他帮助我们。
所以呢主的帮助呢是奇妙的啊，借着环境，借着人呢
对
来帮助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需要智慧，那主呢就借着别人或者借着一些灵感来帮助我们。不管怎么样，主呢是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也是真心的做我们的朋友。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腓立比书4:6-7，
要毫无忧虑，只要凡事通过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的要求告诉真主，这样真主所赐超乎想象的平安要在麦西哈尔撒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主呢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正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人呢是有限的，所以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造访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注意我们，眷顾我们，帮助我们，更是给我们恩典能力去面对一切。所以当我们有什么心灵想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跟我们主随时来诉说，更是祈求他的恩典，他可以有超乎我们想象的平安，超乎我们想象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去面对每一天。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有需要有软弱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仰望，他就是恩典。
所以呢我盼望你的祈求，你相信主会回应你的祈求，他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造访你，你就好好的来思考，来接待。我们相信主的眷顾会通过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正如我们现在在千里之外，其实我们也愿意帮助你接近真主。
所以呢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共同仰望我们的主，也把这个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
对，
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